人的喜悦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讨神的喜悦。当然就不是说不讨人的喜悦，可是先后次序，我们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就知道如何的能够讨人的喜悦。那最近我们家有很多那个蜘蛛网，我相信最近的季节很厉害，所以今天早上去清蜘蛛网，有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人的一生中，我们生命中常常不知不觉就有一些捆绑，就像蜘蛛网一样。那如果我们不把它清除的话呢，就是很难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，让我们把我们心中的那个蜘蛛网可以除去。我今天呢，在特别在程序单后面有印一些的经文给你们，然后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所以要经过很多的有七节的经文，要你们翻也是很困难的，所以我就印出来，就大家一目了然的。就是说，在圣经中常常有一些特别的所谓的名词或者是术语。有一句话我们常常用的，就结果子，你常常听说结果子，结果子。结果子是用来描述我们基督徒一个内在的生命，然后也常常用行走来描述基督徒一个外在的生活。生命跟生活是个有的时候很难区分哈。英文就蛮有趣的，英文生命叫做 life，L-I-F-E life， 生活叫 living。可是很有趣的 ，living 呢是个 ing， 我们熟悉英文的话就知道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进行式啊 ，participle。所以呢，好像生活是一个不断的进行的一个动作。可是，在当时的，就是新约的时候，在新约的希腊的这种文化背景中呢，他们就用一个字叫做行走。行走来描述一个基督徒外在生活的一个表现。那行走呢，这个字可以翻成行走，就走路，也可以翻成行事，也可以翻成行事为人。那保罗用这个是用的最多的，今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也用了两次，可是我今天先介绍给大家，就是以弗所书保罗用的这些的次数。就我们有一个观念，什么叫做行走？这是等于是我们走路，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我们在走路一样，应该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我们不会说啊左脚往前右脚往前，我们都不会这么想。所以就是你的生活就不知不觉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心里充满的嘴巴就会说出来，所以我们心里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不好的话，不小心嘴巴就说出不好的东西来。所以生活往往是反映出你的生命，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呢，就反映出我们心中的那个果子是什么，是甜美的果子还是苦毒的果子，你走路都可以走路出来。那当然是描述齁，真的不是说走路，就是说用这个走路的动作来强调我们的行事为人。那保罗在以弗所这卷书中，以弗所书是写给教会的书信，所以是读的人是已经是在教会里的人，是基督徒，主要是针对这些人。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，保罗就说，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之前，那个时候呢，你们在这个世界中，其中你们的行事为人，就你们的走路呢，行走呢，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今世的风，东风吹就往东，西风来就往西，就随着世界的潮流走来走去，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现象。 跟着世界的风俗。我们以为我们跟着世界的风俗是自己做主，圣经说不是的，我们在世界的风俗中是在背地里呢，我们是顺服了空中的那位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所谓的魔鬼撒旦，也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。悖逆之子是强调就是违背神的人，抵抗神人的心中运行的邪恶的灵。所以保罗就是说，我们行事为人原本没有信耶稣之前是随着潮流走的。所以牧师常常要提醒我自己，也要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不要也跟着潮流走。那些什么 social media 啊，那些什么 fashion 啊，我们尽量不要随着潮流走。因为呢，那些有一个背后的掌权者，就是魔鬼撒旦。好，这个就行事为人在这段。结果一转呢，到了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，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说什么？我们就你们就是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，也是借着我们人的相信。得救是神给我们的个恩典，也要透过我们愿意相信，愿意接受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也不是我们想出来的，不是靠我们的能力的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不是出于我们有积功德积那些的好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说我多厉害啊，我的救恩是靠我赚来的。神从来不给我们这个机会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是在耶稣基督里被造成的，为了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走的。行的就是行走，就是说我们得救是先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就凭这个单纯的信心去相信。然后呢，是神要在你我生命中奇妙的工作，是在耶稣里造成的，不是在任何人，观世音菩萨，或者不是在任何的哈，也不是在伟大的牧师的身上，都不是，也不是在政治家的身上造成的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。神拯救我们有一个其中的目的，叫我们做善事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善事得着救恩，是因为我们得了救恩，我们一定要去做善事。是在神所很早就预备叫我们去做出来的，行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行为是反映出我们的救恩。然后第三段呢，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，说我呢，这是讲保罗自己啦，我为了主耶稣被囚的，因为保罗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处传道，被人家关到监狱里。他不是因为作奸犯科啊，他是因为传福音被人家囚禁。我在监牢里呢，我就劝你们，你们既然蒙召就被神拣选了呢，你们行事为人，你们的行走呢，就当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。神给你们这么大的恩典，你就要走出来像一个有恩典的人一样。不要神给你恩典这么多，你却行走不出来。所以行事为人要就当与你蒙召的恩相称，相比较相配。接着第四段就是说，所以呢，我说我还在主耶稣里，就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啊，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这个虚妄的心行事。一连用了两次，就是说我保罗苦口婆心的劝你们，在主耶稣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走啊，你们行事为人，不要再像那些外邦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希望，是虚妄，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恩典，他们能够做好就做好，不能做好就不能做好，他们没有一个盼望的来行事。结果第五个，在五章的第二节，也要凭爱心行事。所以我们做事呢，要在爱心的这个范围里面，正如什么？基督爱我们，为了我们舍了他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这就是描述耶稣基督把天上的荣华放在一边，成为人，为了我们舍弃一切，最后呢，还把自己的生命给舍弃，当成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给神，为我们献给神。所以呢，耶稣爱我们这种的情况，我们行事为人都要凭着爱心去行事为人。所以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首先要问我一句话，说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爱心，还是我为了自己一时的愤怒或者感情的冲动之类的，有没有爱心。然后第六个呢，他接着说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因为耶稣就是世界的光，我们成为耶稣的儿女，我们就要做光明之子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行事为人就应当像个光明之子，要在光明中来行走。所以呢，我们行事为人不只要用爱心来衡量，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不是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还是喜欢在夜路走多了。我们在台湾常常有时候夜路走多了就碰到什么，碰到鬼，是不是？我们基督徒是要在光明中行走，在光明中行走就不会跌倒，夜路会碰到鬼还会跌倒的。所以再一次的强调，我们行事为人要在光明中。最后呢，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的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。所以我们做事都要先想过的，要谨谨慎慎，不要像那些愚笨的人。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常常被人误解，以为只有那些笨的人才会信耶稣啊。事实上，笨的人有笨的人福分，笨的人信了耶稣不错，可是信了耶稣之后要变为聪明的人。这边讲，我们要变成聪明的人，要在谨慎的范畴之下来行事。那这一个呢，是行走这件事情，是走路。所以呢，我很感恩在神学院没有学到很多东西，可是这个行走这个字是我学的最熟悉的这个字。那我可以想象到，真的是描述的真好。我们的生活每天从你起床到你睡觉，你都在走路，你在走路。可是希望我们在走的时候呢，可以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果子可以走出来。我今天还要用一段的经文跟你们分享，所以呢，你就让你们可以根深，就是把这个行走这个观念呢放在你们的脑海里。是在，因为经文太长我就没有打出来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29节那边开始。就约翰福音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写的，可是在这一段呢，他写到了，提到了另外一个约翰，就是施洗约翰，不是同一个人，是叫施洗约翰的。所以呢，在第一章的29节就讲到了，就是次日，这前提你们自己去看，就是说次日呢，这个施洗约翰呢，他就看见耶稣就来到他那个地方。那这个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个地方，他就说，看啊，是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罪孽的。 所以这施洗约翰说，哦，这个耶稣是神派到人间来的代罪的羔羊，要把人的罪孽给除去的。他接着就说，这就是我曾经跟你们说，有一位是在我以后来的，反要成为在我以前的，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。按照圣经的故事知道，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呢跟耶稣是表亲的关系。这个施洗约翰呢比耶稣大概早生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。所以呢他就说，这个没有错，这个耶稣呢是在我施洗约翰晚生了半年，是在我后面来的。可是呢他本来就在我以前，因为呢耶稣从人类的历史还没有开始之前，从永恒到永恒他已经存在了，他是那位神，他是永远都存在的那一位，所以他本来就是在我以前，虽然他成了肉身是在我半年之后。然后呢我以前呢不认识他，如今呢我来要用水施洗，所以这个叫施洗约翰啊，为了要把他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那约翰呢又做见证说呢，我曾经看到呢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一位差我来要我用水施洗的就对我说什么呢，说啊，施洗约翰啊，你成天都替人家施洗，可是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圣灵要降临住在谁的身上，那个就是要用圣灵施洗的。结果我这个施洗约翰我看见了，就证明哎呀，这一位不只是神的羔羊，他还是神的儿子。哇，多伟大的宣告。然后重点就在下面了哈。结果这个又一天日子又过了一天，结果约翰呢把替耶稣施洗了，耶稣也回家了，他也回家了，就隔一天了。就约翰呢那个时候他自己有自己的门徒，他就有两个门徒就站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下面这句话，约翰就看见耶稣什么，在那边行走，在那边走路，同一个字行走，他就看耶稣在那边走路，又说了什么，哇，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哦，耶稣走个路人家都看得出他是神的羔羊，这才是厉害啊！他就看着耶稣在那边走，神的羔羊。结果呢他旁边的两个门徒就听到了这个施洗约翰说了这句话呢，他就离开了施洗约翰，跑去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就回头来看看他们跟着他说，你们来干什么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，你们跟着我做什么？他们说，很奇怪哦，拉比啊，你在哪里住啊？你家在哪里？很奇怪的对话哦，你住在哪里啊？拉比就是夫子，夫子，你住在哪里？我相信我们不会问这种话哦。人家跟着来问他，你住在哪里？结果耶稣就说，好，你既然问我住在哪里呢，你们就来看。他们就去看耶稣住在哪里。我相信耶稣不是住在那个白宫，也不是住在那个 Biltmore House， 也不是住在那个很高级的 gated 有栅栏的那个的别墅，或者是那个 condominium 几十层楼高的，也不是住在北京的什么紫禁城，或者都不是。一定耶稣住的地方是很破破烂烂的地方，他是不过是木匠嘛，一个穷人，可能都还没有多个房间的，不像我们这边还有客房什么房都没有的。他们就去看他住在哪里，这一天呢便与他同住。那个时候约是深圳的时候大概是下午四点钟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什么电灯啊这些东西，可能到了四点多钟天也慢慢的暗了，所以呢可能也不便回家了，所以说耶稣就说啊，那就可能就留下来过一夜。结果呢第四十节，听见呢约翰 的说所施洗约翰所说的话的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中，有一个是就是彼得的兄弟叫安德烈，就彼得就隔一天就赶快很兴奋的出去，就是找他的哥哥叫做西门的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遇见了弥赛亚。”哇，好厉害啊！耶稣在那边走路，人家就说：“哦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结果呢，人家跟着耶稣，就跟耶稣住一个晚上，住一个晚上，他们说：“这个是弥赛亚，我们遇见了弥赛亚，你赶快来。”所以呢，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？我们的生活能不能反映出，稍微反映出说，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人？我们可不可以？当人家跑来的说啊，听说你是基督徒，然后人家到我们能不能开放我们的家，让人家来住一个晚上，结果隔天回去的说，哎，我真的是住在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家里，还是说他的行事为人跟我也没有什么差别，信主不信主也没有什么差别。那如果我们不能学习到这些的话，我们就很难说什么讨神的喜悦，都谈不上。所以今天在这段的经文中，回到帖撒罗尼迦呢，他这边也刻意的，同样一个作者，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，再一次的也用这个所谓的行走来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也就像他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也同时劝勉我们在各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他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是讲了一大堆，说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我们靠着主耶稣，我在主耶稣面前就求你们，好厉害，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然都受了我们百般的这些的教导教训，你们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行，这个行就是这个啊，行走，你们都知道怎么样去走路的，可以什么讨神的喜悦，就是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，你们现在已经在走的，正在走的，你们要更加的加倍的加倍，更加的勉励 more and more， 更加的多。他用行走就开始来做一个开场白，我们要在我们所知道的教训中来行走，也是我们现在在正在行走的，为的是什么？要讨神的喜悦。然后呢，第四章的第十二节，今天可能不见得会讲得到，就是说叫你们可以向外人什么行事，就行走，行事为人能够端正，能够做个诚实的人，你们自己就没有什么缺乏了，也没有缺欠。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中，我们就可以想思想到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，我们生活能不能行出一个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，能不能与圣经对我们的教导能够配合，配合的话就讨神的喜悦，那不配合就是颠倒了嘛，就是让神失望，没有讨神的喜悦。我们要讨神的喜悦，是基督徒一生最崇高的一个目标，对今天的世界来讲，这个是很荒唐的事情。我们现今的世界是什么世界？是讨自己喜悦的世界。我们叫做 me generation， 很多人就说叫做 I my my， 这是 my me， 为了我。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子，自我中心的世界， 都讨自己喜欢。我今天做的事情就是我高兴就好，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了不起还讨你的配偶的喜欢。可是呢，老实说，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真的凡有耳听的就要听，我们有些祖父母可能没有把神的话听清楚，还讨孙子孙女的喜欢，那个是悲惨中的悲惨。我们不止没有讨神的喜悦啊，我们讨那个孙子孙女的喜悦，那真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呢，真的是失去了。这个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难听进去的一句话。我们有没有在讨神的喜悦的这个范围内呢，好好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？然后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中，从三个角度、三个方面呢，来劝勉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。我今天的时间关系，只能讲其中的一个，就是在我们在生活的圣洁上，要讨神的喜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走在一个圣洁的当中，行走在圣洁当中。在第二节到第八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是什么的命令，神的旨意呢，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，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，又切切嘱咐你们的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那离弃的，那弃绝的，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一位赐圣灵给你们的神。我们要了解，当保罗活着的那个时代是在罗马统治的时代，罗马的帝国底下呢，道德是极度的败坏，他们的政治是很有体系，他们的道德是极度的败坏，老百姓都是追求那个放纵肉体的情欲，道德从国王一直底下，你会看到是极度的。我们今天也可以反映我们今天的社会，在道德上，在这个圣洁上是极度的败坏。那再加上呢，罗马那个时候有奴隶的制度，我们以为圣经讲到奴隶制度，就认为圣经是赞成奴隶制度，这完全否认圣经的话。圣经只是把当时的制度描述出来，可是当圣经的神的话被人了解之后呢，奴隶制度就自然会被除去的。在英国就是这样发生的。所以有一些抵挡圣经的人认为，哦，圣经是鼓励奴隶，鼓励黑奴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我在牧师在这边一定要做一个解释。可是当保罗那个时候，他活在的那个的政权底下呢，罗马是奴隶制度，号称大概百万个奴隶的，每一家都有奴隶的，就是因为奴隶制度的关系呢，那些主人就有更多的时间，本来自己要去洗衣服的，现在奴隶去洗哈，本来要去刷蜘蛛网的，现在派个奴隶去刷，本来要煮饭的奴隶去煮，所以那个主人有钱人时间多的是，人时间一多就什么想东想西嘛。我们中文讲温饱就思什么淫欲，是不是肚子吃饱了就想那些坏的东西，肚子饿的都真的要找饭吃还会想到那些东西吗？不会嘛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当时保罗写这个书信的社会的情况呢，淫乱是太普遍了，是正常的，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，淫乱是正常的， 不淫乱是反常。然后呢，对当时的那些刚刚信主的那些的比较年纪轻的人呢，他们就很挣扎，因为他的同事同学都在淫乱，可是我信了耶稣，圣经说要圣洁，那我就跟人家话不投机、哦、人家像现在下了班之后呢，都有 happy hour， 你都知道，都去喝喝酒，然后讲一些有没有的东西，周末去一些不应该去的地方。那我信了耶稣，结果人家就说我是怪胎，奇怪的人，以前都跟我们一起去的，现在都不去了，他们也很挣扎，然后就被人家排挤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呢，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去中国要做生意的人一定要喝酒，要去一些风花的地方，你不去你生意做不成。那这些年轻人就遇到一个挑战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要顺服神的话呢，讨神喜悦呢，还是我就随着世俗这样子去做，讨自己的喜悦，升迁赚点钱，讨老婆的喜悦，讨儿女的喜悦。他们就出现这个问题。可是保罗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在生活上要追求圣洁，有至少有这几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呢，你们是顺服神的命令，因为神已经给了他们命令，我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到底是什么命令？命令，这里保罗用的命令是一个军事的口气，就是说长官对下属的一个命令，下属是只能顺服，不管你懂不懂，给你的命令你就要做。我们当初在台湾当兵的时候，有一句话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就是说长官给你一个命令，立正你就立正，你不想说我为什么要立正呢？立正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想都不要想，叫你立正就立正嘛，叫你跑到那边再跑回来你就跑，一个口令就一个动作。保罗曾经也对提摩太这么说，什么凡是在军队当中当兵的呢，就不将世俗的那些事物缠身，为了叫什么招他当兵的那个人的喜悦。他描述说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神伟大部队的一个阿兵哥，神耶稣基督是那个指挥官，耶稣一个命令你就一个动作，为的是什么？让那一位招我来的那个人得着了喜悦。所以保罗说，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是神的命令，不只是神的命令，第三节说是神的旨意，神的心意。神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样，神知道人是怎么样比较好。我们这边很多做医生的都知道，有一些的病呢，是因为不圣洁导致的，很多病呢不会说因为圣洁导致的、哦、如果我们全世界上都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话，很多病都没有的。神的旨意，神是创造我们的生命，创造我们的器官，创造我们所有的，这个工程师设计师他知道怎么用是最好的，如果我们逆向去用就出了毛病，所以什么病都出来了，我们都不用讲了，艾滋病啊 ，herpes， 什么性病，怎么都来的？我从来没有听过说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会有那种病出来的，我大概还没有碰到过。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是为了你跟为我好。当我们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呢，哦，我们才体会到原来这么做是讨神的喜悦，也让我得着了益处。不仅是顺服神的命令，我们是要荣耀神。保罗这边指出外邦人，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读圣经不要以为说所有不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行淫行的人，圣经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意思是说，因为那些外邦人不信耶稣的人呢，他们没有神宝贵的话语来做他们的指引，他们也没有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来提醒他们，那他们没有知道神有一天要审判我们的那种的畏惧感，所以呢，他们很多事情无法做出。好一点的就是凭自己的功德来得着救恩，这是好的。那不好的就是过一天算一天，反正也无所谓，人死如灯灭嘛，这种状况。那现在你如果打开媒体就知道，这种的世俗是越来越弥漫的。所以呢，牧师必须要做个解释，因为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，不认得神的命令，也不了解神的旨意，所以呢，在生活上放纵一点是一个很自然的倾向。那我们认识神的人，认识神的命令的人，明白神的旨意的人呢，就必须要用圣洁尊贵守着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。我们走路的中间，人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人是有神的人，就归荣耀给神。这个人没有信主之前跟我都是一样的半斤八两，可是信主之后呢，生命改变，不该说的话都不说，不该看的东西不该看，不要去的地方都不去，就荣耀神。在这里呢，很快的有一个牧师必须要解释的，就是守着自己的身体。那简单的说，就是守着我们的身体了。可是这个身体呢，原来是器皿，是一个器皿，就是一个 vessel。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身体混杂着用这个器皿，因为他的观念就是说，我们要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宝贵的器皿，一个工具。我们要成为神宝贵的工具。保罗曾经说，在大富人家有金子做的器皿，有银子做的器皿，有木头做的器皿，有用瓦做的器皿，有的是贵重的器皿，有的是卑贱的。如果人自己洁净自己的话，就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，就做什么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在做好事之前，我们必须是个贵重的器皿，否则很困难的，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很可能会因为我们的不圣洁给污秽了。所以呢，这边告诉我们，守着自己的身体，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做个器皿，是贵重的，是因为我们分别出来的，我们是用圣洁尊贵在那边小心的守住的，这个是器皿。那器皿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在圣经也描述是妻子哈，因为是彼得说那个妻子是比较软弱的器皿，所以呢，如果对结婚的人来讲呢，我们要守着自己的妻子哈，你守着妻子的人就不会容易患邪淫嘛，淫乱，很自然的。就是因为不好好守着的，这是很奇妙，这神这个教导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就是在生活上追求圣洁，不只是我们顺服了神的命令，我们也荣耀神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会逃避神将来的审判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不偏待人， 神会照我们所做的一切来审判我们，神会按照我们所做的一切来审判我们。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欺负了弟兄呢，这一类的事呢，主一定要报应，主一定要审判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范围之下呢，我们必须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们如果对这个命令，对这个旨意给弃绝掉呢，保罗说你不是弃绝人，就是弃绝我保罗的命令，我保罗的旨意，你是弃绝那一位把圣灵赐给你的那一位神。所以圣经所讲的话呢，是神的话，是神的旨意，牧师只能老老实实忠忠实实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能够顺服，不是顺服我哦，是顺服神的话。你不顺服，你弃绝，也不是弃绝我的话，是弃绝神的话，只是要把神的话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们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在生活上追求圣洁是首先的讨神喜悦的方法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，养儿方知父母恩，我们都知道啊。所以呢，做了父母的人就心里就感受到，你的小孩，你的儿女做什么事最讨你喜悦，我们都知道。那同样呢，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那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天父的心，就像人的父母的心一样。那我们做什么事最能讨所谓的天父的喜悦？在生活上圣洁是首先的。这个是圣经反反复复的要告诉我们，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因为神在污秽中把我们给选召出来。圣经说我们必须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所以呢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，基督徒不要让我们成为犯罪的借口哦。我们要把神对我们的呼召成为我们的一个特权，因为外邦人没有这个特权，我们有，那我们要好好的谨守，遵守神所吩咐我们的命令。因为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会再来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特点，主必再来。主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面前来受审判。我相信神第一个就是用圣洁来审判我们，不圣洁的就失去了奖赏，圣洁的神就说，你是我贵重的器皿，你是金子做的，银子做的，是宝贵的，因为你自己分别出来。求神让我们彼此在神的家中，我们彼此鼓励，那彼此一同的追求怎么过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跟生命出来。我们下礼拜会结束，会从另外两个方面来看，我们怎么来讨神的喜悦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哦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，来向你呼求。神啊，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悖逆的时代中，如果靠着我们实在是没有希望，就求神你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常常加添我们力量，能够克服从外来的一切的引诱，让我们做个简简单单的人，就是只要神你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就凭信心去遵守，因为你的命令是美好的，因为你是那一位美善的神，因为在你毫无黑暗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。就求主你在圣洁这方面 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，要我们将我们身体能够献上，当做一个活祭，做个圣洁的祭物来献给神，那是美好的，是讨你所喜悦的。就求神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，有信主多年的，都同样的在你的命令、你的旨意当中，让我们来了解，我们必须每一天要活在有一天主你要来审判我们的这个的警醒之下，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人能够相称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